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我是黄奇峰牧师。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早期教会传福音的前夕》。《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使加利利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得着能力和口才，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从此福音被传开，灵魂得拯救，教会被建立，神的国度拓展，直到今天。你问，在这史无前例的圣灵运动之前，门徒预备了些什么？他们具备哪些条件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从《使徒行传》第一章13-26节与大家一起思想五旬节的前夕门徒所做的事情。我把经文分五方面与大家分享。第一，门徒120人聚集在一起。第二，门徒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第三，门徒中有笃信圣经的领袖兴起。第四，领袖阐明挑选使徒的资格和目的。第五，挑选使徒的过程和结果。以下我一面读圣经，一面解释给大家听。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部分，门徒120人聚集在一起。经文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120人的数目不大，想到主耶稣3年半日夜不停的工作，想到他所接触所医治的人，想到看耶稣神迹拥挤的群众，想到那些吃过耶稣面包和鱼的人，想到那些听耶稣讲到满山遍野的人，想到那些拥戴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百姓，想到他是如此深得人心。而现在约有120个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人们到耶稣这里来，有的是为食物来，有的是带着好奇心来观看神迹，有的是带着政治企图而来。但当耶稣不是他们心目中所要的那个人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主。在这里我要勉励和我一样在小教会殷勤服侍的传道人，不要用人数衡量你的能力，不要用人数衡量你的成功，却要仰望耶稣，要思想耶稣。耶稣拥有你所羡慕的成功因素跟资源，但他升天以后跟随他的只有约120个人。但这120个人已经够了，120人的数目不大，意义却非常重大。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要使全世界认识耶稣。圣灵特别把这事记载下来，做我们的安慰和榜样。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部分，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句话虽简单，却告诉我们早期教会祷告的3个特点，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现在我们思想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说明，第一，他们有相同的认识。例如，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名要被尊崇，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他们有相同的负担。 立足，我们要完成主耶稣托付的使命，要把福音传出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第三，他们意识到相同的需要，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指引、圣灵的同在。第四，他们有相同的盼望，就是神的国度早日来到，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早日实现。第五，他们众人如同一人，他们的目标相同，他们的决心相同。现在我们看祷告的第二方面，恒切。恒是恒久恒心，切是恳切迫切。基督徒恒切祷告，说明他们非常认真看重主耶稣的托付。基督徒在祷告上恒切，说明神有的时候没有这么快答应祷告，神的时候既然还没有到，基督徒就要耐心等候神，继续仰望神的怜悯。基督徒在祷告上恒切，说明他们愿意把起初的信心、爱心和自信持守到底。现在我们看祷告的第三个因素，就是祷告本身。你问神是信实的，他应许圣灵的降临就必定成就，门徒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回答，就是因为主有应许，门徒才能照主的应许祷告。祷告是对神的应许说阿们，祷告是对神应许相信的表现，祷告也是对神尊敬尊重的表现。其实一切属灵的工作都是在祷告中预备的，都是在祷告中开始的。祷告是属灵工作的基础，没有祷告做根基的工作，就不能开始神的工，更不能完成神的工。朋友，是的，既然在一起祷告，就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恒切祷告的基础，没有同心合意就不能恒切祷告。能同心合意又能恒切祷告，神的工作就要展开，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作为要被看见。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部分，他们有笃信圣经的领袖兴起。经文十四节下第二到二十节说，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同领受了这职分，但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朋友，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以上的经文。第一，彼得主持这一次的聚会，经上说在120人的面前，彼得站立起来说，弟兄们。这里有两点请大家留意。第一，自从耶稣升天以后，这是彼得第一次以领袖的身份在众人的面前说话，这也是基督徒第一次被称为弟兄。第二，彼得从四个方面讲述加略人犹大，这概括了犹大的一生，也给后来的人做警戒，是一段严肃的话。第一，犹大带领兵丁来到克西马尼园捉拿耶稣这件事，早就写在圣经上，是圣经预言的一部分，这是必然应验的。彼得指出，这预言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出来的，意思是圣灵无所不知，圣灵从起初就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圣灵感动大卫，借着大卫的口说出预言来，这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个例子。第二，彼得无比感慨地说， 大卫本来列在我们的中间，并且在使徒中是得了一份的。是的，加略人犹大原来在耶稣门徒的行列中，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第三，加略人犹大的下场不好。马太福音27:3-8记载，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银子拿去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这个时候，地狱的火在犹大的灵魂里燃烧着，他的心灵是如此烦躁不安。他没有求告神，向神认罪，求神赦免，他只感觉到与神隔绝，神的审判已经在他心里进行。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他就去把那些银钱丢在店里，然后出去上吊自杀了。死的时候，他的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祭司长捡起犹大的那些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店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些银钱买一块窑匠的地，作为外国人的坟地，因此那田地称为血田。在这里，彼得称加略人卖耶稣的银钱为作恶的工价。彼得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意思是这消息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在跟随耶稣的人中间被传开，连同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这件事，是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第四，彼得说，论到犹大，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圣经早已告诉我们犹大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6:24说的，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怎么说呢？犹大原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我们的主没有做错事，在主耶稣没有拣选门徒之前，他到山上去整夜祷告。所以这些事发生，不但有神的许可，更是出于神。回顾犹大在跟随主耶稣3.5年的时间里，圣经没有记载他说过一句属灵的话，或在属灵的事上有什么渴慕跟追求。他只一直跟在耶稣的身边，他听主的讲道，他看见主行神迹赶出污鬼，但他听见和看见耶稣的一切之后，没有表达要多一些认识主。是的，犹大不但蒙主的呼召，其他门徒也很信任他。马太是一个税吏，对记账出纳很内行，但还是让犹大负责管钱的。所以犹大不是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犹大不是没有被其他门徒接纳，犹大不是没有服侍的机会。其实犹大是一个拥有众多机会的人，却完全毁坏了自己。在犹大的身上，我们看到只有后悔却没有向主认罪悔改，这是不够的。这对今天很多进出教会的人是何等的提醒和警戒。如果有人听见圣经的教导，看见耶稣的作为，却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没有追求，这是不健康的。朋友，以上我们讲彼得以领袖的身份主持会议，我们讲彼得从4个方面讲述加略人犹大。现在我们要讲彼得提议选一个人代替加略人犹大的职位，他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彼得说这句话是提议，这个提议很特别，引起我们注意，因为彼得的提议不是引用主耶稣的话，他不是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28曾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为此，愿我们选出一个代替犹大。没有，彼得没有这样说，他乃是根据诗篇一百零九篇八节的话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从彼得以上说的整段话，我们看见三件事。第一，彼得以领袖的身份站起来说话，应验了主耶稣指着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说的预言，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第二，我们看到彼得熟悉圣经，笃信圣经，他相信圣经是圣灵借着神的仆人写的。在他后来写的第二卷书信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第三，彼得既然笃信圣经，就执行圣经，照圣经做事，他这样尊重圣经，坚信圣经真理的人就与他同心，与他同工，神赐福给他，使教会被建立起来。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部分，彼得阐明挑选使徒的资格和目的。经文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住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残余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朋友，在以上的经文里，彼得列出代替犹大使徒的资格和目的。第一，这位使徒的资格，在正式耶稣的时间上，他必须从约翰在旷野传道施洗开始，直到耶稣离开门徒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都持续地追随耶稣。他正是耶稣，相信耶稣，亲爱耶稣，忠诚耶稣，以耶稣为荣，也为耶稣所承认、所接纳、所称许。请注意，彼得这里不是说从耶稣公开讲道起，而是从约翰施洗起。这段时间一定比三年半更长更长，在质量上，他必须常与门徒作伴的。换言之，他除了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人、一个热情的支持者、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他还必须与众门徒一起工作过，是经过考验而觉得能够和睦相处的，是在信仰上相同，在服事上可以同死同活的人。第二，彼得说出挑选这位使徒的目的，是他可以与门徒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彼得以上的话有两个表达值得探讨。第一，耶稣复活。耶稣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关键。罗马书第十章九节说，你做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耶稣复活的信息很重要，耶稣复活是福音的高潮，耶稣复活说明他在受苦以前对自己的宣称是可信可靠的，耶稣复活说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复活说明他是那义子，是无罪的，耶稣复活说明耶稣为罪人献上的赎罪祭已经蒙天父悦纳，耶稣复活说明人类罪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耶稣复活说明他有能力战胜死亡，耶稣复活说明信他的人也要复活，耶稣复活说明他其余的预言都要应验，耶稣复活说明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有盼望的人。第二，与其他门徒同作见证。同作见证说明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单枪匹马，乃是整个团队一起工作。见证在希腊文是殉道者， 意思是他必须有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传扬真理不惜代价，甚至到死的地步。这里我们看见门徒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决心。你问彼得为何没有提及见证耶稣的其他事，回答，彼得说自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耶稣被接升天，这其中就包括了耶稣受洗，耶稣教导真理，耶稣行神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与受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以后40天跟门徒同在，以及耶稣的升天。他们见证耶稣复活，人若相信耶稣复活，耶稣一生的事迹就都说明了。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五部分，挑选使徒的过程和结果。经文23-26节说，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与11使徒同列。朋友，以上的经文有5件事值得思想。第一，门徒照彼得在前面提出的条件进行筛选，之中有两个合格的人选，一个是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另一个是马提亚。巴萨巴的意思是安息日之子，他可能是在安息日生的。犹士都是拉丁文的名字，意思是公平的、美丽的。约瑟是希伯来名字，意思是加添或增添。马提亚呢，马提亚是希伯来名，意思是神的恩赐。在此之前，这两个人都不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在福音书里面没有被提到，以后也没有被提到，但他们是宝贵的，是神所珍惜的，他们都非常爱主，是耶稣的见证，是教会的重要资源。因为在他们以外再没有像这样有资格的人，早期教会历史说他们自始忠心地传扬耶稣基督。第二，他们祷告，他们的祷告词是，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门徒做了他们该做的部分，他们照最严格的标准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条件上都好，但是他们只能选一个，所以他们祷告寻求神。以下我们思想他们的祷告。第一，他们用两句话尊重神，称谢神。第一句话是，主啊，称神为主，就是求神在这件事上做主掌管。第二句是，你知道万人的心。是的，人看外表，神看内心，只有神知道内心，只有神知道他们的将来。第二，他们的祈求，他们说，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里我们看到使徒的位分不是人选的，乃是神定的。人可以做筹备的工作，神做最后的决定。人不知道谁是神的旨意，需要神来显明。第三，他们向神说明祷告的原因，他们说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在这个祷告里有2点值得思想。第一，这是门徒最后一次提及加略人犹大。第二，门徒可能想，主耶稣拣选的犹大，犹大离弃主，离开服事的岗位，现在门徒要重新选一个代替犹大，这是多么严肃又谨慎的事情。若不是神的保守，任何人都会软弱跌倒。 第三，他们摇签。摇签的属灵意义是弃绝人天然的喜好，尊重神的主权，单单仰望神心意的显明。当然签是人做出来的，决定却是出于神。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门徒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信心。讲到摇签，这是旧约时代的人寻求神的方法，神也使用这个方法。你问今天我们还摇签吗？回答，自从圣灵降临以后，用摇签的方法确定神的旨意的方式就被取消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让我们看到，教会通过禁食祷告等候圣灵直接的启示，得以知道神的旨意。但在摇签的过程，我们也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执政，我们看到祷告与工作的关系。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祷告相信神的预知预定，我们传福音，神的旨意就显明出来。有的人不懂，因为神既然预知预定了谁会得救，我为什么还要去传福音呢？其实神决定至终的结果，神也决定引向至终结果的方法。我们去传福音就是神使用的方法，借着我们传福音实现神救恩的计划。若没有神的预知预定，我们传福音也是枉然。第四，他们得到结果。圣经说，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你问什么是摇签？回答，从前犹太人要选人在圣殿中供职，就把合适的人选名字写在一块块小石头上，把这些石头放进一个容器内，摇动容器，直到有一块石头跌出来，那石头上所写的人的名便是当选的人。彼得和其他门徒当时就是用这样的传统做事，他们相信神使用这个方法，神在这个方法上显明他的心意。朋友，今天思想圣经的话就到这里。以下我要回答选代替犹大的马提亚的一些问题。有人问，马提亚是摇签摇出来的，算不得使徒？回答，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六章二节都说马提亚与使徒们在一起，圣灵也运行在他们的当中。若有不合神心意的，圣灵会向使徒们说话。又有人问，那么保罗呢？保罗也不是称为使徒吗？保罗在各方面上不是更有资格吗？看保罗传福音的脚踪，看保罗建立的教会，看保罗写的书信，看保罗给教会的贡献和对信徒的造就，有谁可以与保罗相比呢？回答，诚然保罗的工作和成绩是神荣耀的见证，但彼得在筛选之前清楚阐明这一位的资格和目的。他的资格必须是从约翰施洗起到耶稣升天的日子一直都跟从耶稣。他被选上的目的是要与其他使徒一起见证基督复活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保罗就没有这些资格。相反的，保罗是圣灵透过十二位使徒和斯提凡工作所结的果子。另外，我们不能因为保罗的工作成绩比马提亚的明显而推翻马提亚，就如我们不能因为摩西辉煌的工作效果而取代亚伯拉罕的身份和地位。还有，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样保罗存感恩的心服侍神，他自己没有提及这些，他只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单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那就是耶稣爱我，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他死是为要拯救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你若想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想与亲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教会的网址是 cccf.tv。你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联络电话是909-591-0080或626-475-6684。我们的英文崇拜是每主日上午9:30开始，我们的国语崇拜、粤语崇拜和儿童崇拜是上午11:00开始。此外，我们在 Eastville 有分堂的聚会，聚会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小学举行，学校地址是8300 Fieldmaster Street Eastville。 聚会时间是上午10:00开始，联络电话是951-272-0770。 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